大家好，我是 Wayne。 我们常说字如其人，看一个人写的字儿就能够大致推断出他的性格，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呢？今天我们要讲的案件，警方就是通过凶手留下的一个字条抽丝剥茧，侦破了一桩陈年旧案，而凶手的身份让人意想不到。1998年1月30号傍晚，位于湖北潜江的江汉油田附近街区热闹非凡，家家户户传来了饭菜香，零星的还能听到鞭炮声。这天是小年夜，大家都为了一周之后的大年三十做了准备，每个人脸上都是喜气洋洋的。在江汉油田矿机研究所工作的张长根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准备给儿子张雷包饺子吃，可是回到家里的时候却空无一人。往常张雷下午四点钟就会放学回到家里面做作业了，张长根以为儿子呢是和同学一起去了兴隆河的大堤边玩耍了，便没有多想。可是直到晚上七点多的时候，儿子还是没有回家。这个时候张长根就有点坐不住了，出门去和儿子熟识的同学家里面问了个遍，也没有找到儿子的踪迹。张长根和矿机研究所的同事们找了整整一夜都没有找到儿子，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多，邻居在楼下发现了张雷一只运动鞋，鞋里面呢还塞着一张字条，上面写道：你儿平安，不要报案，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到扒鸡面馆门前的树下找纸条。张长根赶紧跑到了扒鸡店，果然在门口发现了第二张纸条：你儿平安，需6500元取，括号我已花5000，用纸包好，31号上午10点正，括号整，放到七路公交车站牌下。虽然这纸条写的是没头没脑的，但是一看呢也知道了个大概，张雷很有可能是被绑架了。张长根瞬间慌了，赶紧报了警，同时也凑了6500元现金，在便衣警察的陪同下来到了公交车站，发现了第三张纸条：首先请同行的人回去，张雷在沙市，请按我们的办理即可见到他，请速到向阳一中去，此条带上，我们要查验放人。地方中学对门过马路的报纸包中。这张纸条让负责该案件的江汉油田公安处原预审科科长徐灿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在接到了报警之后，警方就派出了精干在公交车站周边布控排查可疑人员。这个劫匪是如何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下把纸条放在了车站的呢？难道警察队伍里面有内鬼？徐灿当机立断，让两名便衣警察做了更加严密的伪装，同张长根一起来到了向阳一中，发现了绑匪留下的第四张纸条：是否已带6500，用报纸包好，在设计院门口乘车到沙市车站售票厅，手举此条即可见人。也许是多次无法拿到赎金，绑匪呢也有点着急了，在纸条下面呢还写道：后天我们将飞抵广州，你儿也难处置了，若公了，钱心疼，儿心疼。在便衣警察的陪同下，从1月30号到2月4号，张长根在潜江周边矿区荆州沙市一带按照指示是辗转了18个地方，找到了18张纸条，却没有见到绑匪的蛛丝马迹，纸条上面也没有任何的指纹线索，可见绑匪是具有极高的反侦查意识。而每次纸条的地址警方都投下了天罗地网进行排查，却没有任何可疑人员的线索。直到1998年的2月26号下午，张雷失踪的第27天，一位农民在周基镇一处水稻田的涵管里发现了年仅7岁的张雷的尸体。而这起案件也就这样断了线索，成为了一桩悬案。就这样过了8年，徐灿身患癌症，弥留之际他告诉同事们，自己最放不下的呢就是8年前的这个案子了，希望后来人能够侦破，找到真凶。2006年10月份，油田公安处决定重启张雷被害案的侦查工作，而接手的是被称为悬案克星的郑和。郑和仔细地查阅了当年的卷宗，张长根夫妇都是油田矿机研究所的干部，家庭条件较好，而且夫妇俩呢为人老实，没有什么仇人。如果是为了求财绑架，6500元的赎金也太少了，不太符合常理。因此郑和推定绑架张雷的凶手应该是随机作案的。卷宗里面留下来最有价值的证据就是那18张纸条了。 郑和特地前往了武汉，拜访了武汉大学的汉语言文学系教授、湖北公安高专的犯罪心理学专家、书法家等专业人士。终于，已经退休的资深文检专家吴忠义发现了纸条里面的隐藏信息。在第十八张纸条上，凶手是这样写到的：过桥顺墙根外（括号向右）见一亭，亭边一倒凳，旗下有信。顺见旗下，这种措辞方式不像口语，反复诵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文言文《桃花源记》当中的便舍船从口入，出吉霞财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这一句。同时，其他纸条当中的遣词诸如非抵相商事宜，都说明凶手接受过高等教育，最起码呢是高中甚至是大学文化水平了。而另外，十八张纸条每张的字迹都不同，应该是凶手为了掩饰自己的真实笔迹，故意用左手写或者是故意写丑的。但是从字的笔迹和结构来看，又很规范，有长期练习书法的痕迹。在其中一张写着月后撕掉的纸条上，月字的写法非常有特点，引起了吴忠义的注意。最后一笔的竖弯钩非常长，都已经写出了门字头框的外面了，一般人并不会这样书写。那这个特殊的笔画非常像书法里面的花押。花押是指在书写自己非常熟悉的字时，字迹趋近草书字体，直接表现出来个人的习惯与创意，只有本人知道是根据什么而写的，因此他人是难以作伪。而且时间久了，书写者也很容易形成肌肉记忆，比如李鸿章的签名、宋徽宗著名的天下一人、雍正批复奏折知道了的了字，都是带有强烈个人符号的花押。而这个月字就是凶手本人经常需要书写的文字，因此形成了带有凶手独特标识的写法。什么工作需要经常写月字呢？郑和将十八张纸条放置的地点在江汉地图上都标注了出来，发现在纸条出现的地点范围内，从五七片区报社到五四站桥头水电厂农场之间没有出现过纸条，而这块区域内有两所相邻的学校，江汉石油职工大学和技工学校。懂书法，常写月字，有文言文基础，凶手的画像是越来越清晰了。郑和马上安排了警力排查这两所学校，一条1988年的报案记录让郑和眼前一亮。这是一条敲诈勒索的报案记录，技工学校的保卫科科长华国轩曾经在家属区里面捡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为济贫特向您借款1000元，两月后归还，若不借你家将遭我之劫难，火灾人灾及伤亡不算过急，借款请交向阳汽车站（括号长途）厕所门前，用报纸包好，是否如数如期（括号明天中午11点以前）如地交款，是否向派出所报案，我们不变动杀刑，请三思，用后一定如期归还，请与合作。这张纸条的笔迹虽然与那十八张纸条完全不同，但是遣词造句和语气都是非常相像的。经过了笔迹专家的鉴定，这些纸条完全出自同一人之手，而且其中一张带有红色线条的纸与江汉石油职工大学1989年发给教职工的文稿纸出自于同一版本，基本可以认定凶手就是江汉石油职工大学的教职工。2007年7月26号，郑和和吴忠义开始对江汉石油职工大学的教案和批改的作业逐一进行字迹比对。在比对到一个名字叫裴志运教师的教案时，吴忠义说其他人的档案暂时不用看了，把这个人的人事档案给调来。7月27号晚上9点钟，有重大嫌疑的裴志运在教师宿舍里面被抓获。一开始他装傻充愣，说自己什么都没有做过。郑和呢也没有多问，拿出了那18张纸条让他现场抄写出来。虽然一直试图掩盖自己的真实笔迹，但是在写到月时，早已形成的肌肉记忆已经将他的凶手身份显露无遗。在证据面前，裴志运交代了自己的犯罪经过。1962年，裴志运在湖北省监利县的一个小村庄里面出生，家庭条件很差，但他读书勤奋，还会下象棋、写诗歌。在17岁的时候，他考上了江汉石油学院地质系，以优异的成绩转入了职工大学，成为了一名讲师。 不久之后便与同校的一名女教师结了婚。原以为命运就此改变，但是父母和亲戚们觉得他工作体面，收入丰厚，便经常找他要钱，就连他弟弟上高中和大学的一切费用、生活费都是裴植运出的。这让刚刚步入社会的他囊中羞涩，再加上妻子怀了孕，负担更重了，他便想要利用一些歪门邪道来弄点钱花。在1988年的一篇日记里，他写道，我对金钱有着强烈的占有欲。1988年12月18号，他来到了职工旁边的技工学院的家属院，在六栋二单元二三楼之间放了一张纸条，也就是技工学院的华国轩捡到的那个报案纸条。虽然没有索要钱财成功，但是也没有被警察给发现，这让裴志运认为自己很聪明，准备用自己的高智商再犯罪。1998年的1月30号下午4点左右，裴志运在七路车站等车，车站边四个七八岁的小学生正在玩耍，没过多久，其中三个孩子呢回家吃饭了，只剩下了一个穿着讲究的孩子落了单。这个孩子就是七岁的张雷。裴志运见他的鞋子衣服都很新，猜测他一定是油田的干部子弟，便动了歪心思。他打探出了张雷父母的工作单位以及住址，在将张雷拐走的路上，小张雷不小心掉进了河沟里，摔的是满嘴满脸的血。裴志运害怕被人发现，索性便将他给捂死了，塞进了路边的暗渠里。在审问的过程当中，裴志运对于自己的那十八张纸条似乎还颇为得意，他的十八张纸条是早就写好了的，然后按照逆向的顺序放置在了不同的位置，也就是说张家楼下的那第一张纸条其实是他最后放的，这也是为什么警方布下天罗地网却没有找到任何嫌犯踪迹的原因。同时为了扰乱办案的思路，他还赶往了荆州沙市放了纸条，想要引导警方是外来人员流窜作案，来分散警方的注意力。那终于是真相大白了，2008年的4月30号裴植运也被执行枪决。令人唏嘘的是，张长根夫妇在失去了独子之后又生育了一个孩子，因为悲痛的记忆，夫妻俩对这个孩子是格外严格，限制孩子交朋友，担心再出意外，不允许他在外面玩，直到高傲一直陪读在孩子身边，这给了孩子非常大的心理压力，有了抑郁倾向。就在高三开学的前一天晚上，他选择了跳楼自杀，悲剧重演，让人深感无力。那对于这个事件，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欢迎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请大家保持警惕，保持安全，我们下期再见。